那御神族呢，这四个呢，御情心观，这四个呢，都是帮助我们成就禅定的方法。这四个都是成就禅定的方法，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观它也是成就禅定的方法哈？待会瑜伽师就论会解释哈。第一个，这个欲呢，就是药欲啊，就是乐欲。所以他的解释呢，就是瑜伽师就论的解释，就是纯生乐欲，就是善法欲啊，很强烈的善法欲，他一定要获得禅定。那不是我们想要就可以的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很强烈的欲望，但是还是得不到禅定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不懂的方法。所以他这个欲神族哈，瑜伽师就论的解释有这两类。就是我们对于恶法，我们对于我们的五盖五欲啊，它的种种的自性因缘过患对治要把握好。就是诶，我现在的这一种状况是属于五盖呢，是属于昏沉掉举以哪一个，你要很清楚。就是对于这种恶不善法呢的自性因缘过患对治要理解得很好。所以我们这种文思慧啊是很重要的哈。那再来，我们对于善法的产生，就是它的自性因缘功德出离，那我们才知道说 我这样子精进去修，它可以让我产生这种善法功德，能够出离欲界的烦恼等等，那这种强烈的欲望才能够帮助我们得到禅定。这样了解吗？如果没有 这个对于善恶的这种理解的话，这种真上欲呢是不能得禅定的啦。所以他这里的欲神族呢，他是对于善恶法哈，那要把握得很好，就是内心产生的时候呢，你能够抉择，然后用什么法来对治，那这种强烈的欲望才能够成就禅定啊。情呢，情就是四正断啊，四正情。那瑜伽师论的解释比较简单，他就是说我们对于过去、现在、过去、未来跟现在的所缘境界啊，那如果是我们已生的恶，要让它断啊。比如说，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用四正勤可以得到禅定吗？瑜伽师论说可以的，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那我们产生了，听到声音，这个是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如果起了这样的分别，我就产生一个什么对于这个所缘境界要去分别它，那我去把心离开了我的专注呢，去注意这种男女声音，就是叫做什么调举，这样了解吗？那把心拉回来，一直安住在这一种止恶生善的过程，这个就是四正勤啊，这个勤的方法能够得到禅定。那再来心神足呢，这个心欲情心观，这个心呢它就不是种种心了，那它在这里介绍的只有三种，就下略心就是昏沉，这个下略心就是昏沉心。那如果我们起昏沉的时候呢，要用策发啊，就是要用举心，就比如说我爱困啊，我打坐的时候爱困，一直提不起劲，那我就要想那一种光明想，或者是说佛的功德啊，或者是呢想自己尊敬的人，那这一种能够策发自己精神的这一种所缘呢，在这个时候就要提起来。那调举心就是太散乱了，太散乱心言意嘛，那这时候呢就要制止它绑在一个地方啊。那如果心不调举也不昏沉呢，就要保持修舍心，这个舍心呢就是平等啦啊，平等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自己落入两边，保持正念正直，这个就是修心神足啊，我们的心不落入这一种问题。那观，这个观的话呢，就是观神足的话呢，瑜伽师丢论的解释是用因缘跟对治这两种啊。因缘的解释呢，他是说，假如我们能够呢了知啊这一种随顺恶不善法的思维啊，要明白它这种是不如理的作意，那哪一些思维是顺于善法的思维，我们要清清楚楚，那 那如此的话呢，才能够远离现行的烦恼，以及呢，能够对于现行烦恼的对治。啊，那如果是我们产生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而且不该思维的强作思维，那这种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培养这个观的力量啊。所以这个观神足呢，就是我们要很清楚哪一些是现行的烦恼，哪一些是我们的内心在这个状况是有现行的烦恼呢，还是没有现行的烦恼啊？清清楚楚啊，已断未断，那这个就是观神足啊。那但是呢，他也很清楚说，我现在能够对治这种现行的五欲五盖，但是我维系的随眠呢，这种我执还没有断，所以这时候他说我只成就禅定，还没有得到解脱啊。所以这四神足呢，在《瑜伽师地论》呢，他有很清楚的解释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刚刚我有跟大家说是卷二十九哈，哎，卷二十九。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要补充，这个是也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就神足这两个字啊，一般我们讲四神足都会把它想成是非常神通广大的这种名词，对不对？实际上在瑜伽师地论解释呢，其实它很容易记起来，就是它是修定的方法，它有三种解释。第一种就是这个四种定呢，就是欲情心观，我把它简略了哈，它论点是写这四个这个足呢，足就像我们的脚哈，第一种解释是欲情心观，这四种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如果有这四个任何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什么呢？禅定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等。所以它就是这个是足，这个是神，这个神的话就是他能够自在啊，叫做神啊，这个不是上帝啊，这个神是自在的意思。那如果我们有了这种加行，可以得到禅定。第二种解释呢，就是如果我们有禅定的足，就是有了禅定的基础，那我们要引发神通就有力量。第三个解释呢，瑜伽师地论是很特殊的，他说如果我们同样的有了禅定，我们不选择引发神通，我选择引发无漏慧，也有资格。所以他这个神跟足的这个三种解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一直都有用这个瑜伽师地论跟法蕴足论的这个解释来说明这个四神足，那就很好理解了。就看我们的神跟足到底你是现在是解释哪一个部分。再来呢，就是有一种翻译比较少见的，就是注脚三十五啊，注脚三十五，长阿含经，长阿含经这个第四部经哈，舍尼沙经有没有？注脚三十五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来善能分别说四神足，第一个。欲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哎呀，看到这一串字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啊？那这四句呢，其实这四个啊，一者二者三者四者，就是欲精进意跟思维啊，欲情心观这四个，但是后面那一串字就不好理解了。所以我曾经有去跟那个其他的老师呢，我们去找巴利文还有梵文来看的话，原来他是这样断的，就是欲三摩地，或者是叫做欲定啊，就是如果拿来修定的话，就是欲情心观这四个啊，欲定灭行，有时翻成断行啊，那成就然后修习神足，他是在梵文里面巴利文他是四个不同的词组合在一起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清净道论有解释，他说这四神足啊，它有很具体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这四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得到禅定，所以它叫做欲三摩地，或者称为欲定啊，或者是情定、心定、观定，有四种。那如果是这是第一种解释嘛哈，那这四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得到禅定。那问题是 我们要怎么得到禅定呢？所以他就说灭行，有时候是翻成断行。那他就是用四正断了，四正断，所以这个灭行或者断行呢，就是四正断。啊，这个的内容就是四正断。啊，那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了这个四正断，得到禅定，就是这个成就。所以我写一跟二啊，啊，一跟二呢，就是前面的两个 combine 在一起，就是成就的意思。那有了这三个了，有了前面这三个。我要修禅定就有基础了，所以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主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这前面这三个语词呢，其实它只有两个主题，一个就是修学禅定的方法，一个就是四正断。哦，那神足呢，神通是另外一个项目来的，可修不可修都可以，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它这个神足呢是跟这前面的是有这样子的关系。啊，就注脚三十五这个。啊，大家自己记录一下。啊，好，那这个就是四神足补充的地方。好，我们来继续看五根。五根的话，这个根就是根基深厚的意思。啊，那它主要就是心经念定慧。啊，心经念定慧这五根，五力也是这五根，五个啊，心经念定慧。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对治不信呢，那所以我们要修学信根啊。那信的内容就是三宝跟四圣地。好，那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就看179啊。对治懈怠，我们要修精进根，所以要学习四正勤啊。那对治什么呢？懒于为善，勇于作恶的懈怠。你看凡夫就是这样，哦，懒于为善，勇于作恶。哦，嗯，所以我们要修精进根。再来呢，对治四念，哦，就是修念根四念处。哦，能细心念处，对治四念。哦，那再来第四个，治乱心修定根，就是四禅。第五，智无慧的众生修慧根。那智慧的话呢，就有包括四谛、二谛，还有一时谛的正知。这个二谛就是世俗谛、胜利谛啊。那一时谛的话，就是一时诸法实相，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一时相应啊。那能对治没有慧的众生啊。那这无法具足，就是对善法能够牢固啊。那五根是善法坚固的根基，五力呢就是破除烦恼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培养五根，哦，没有足够的根基，我们就没有力量破除这五种恶法。哦，那五力呢就是上面所说的信静念定慧，那它就是能够善法力量增强，它就能够破除不信等烦恼的力量产生。啊，那如果是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这信静念定慧这五个，啊，导师在华语集24页，啊，华语集第二册24到25，导师有把这个五根还有那个八正道搭配来解说。他说有正见的人一定有信根，所以你在信的上面，哦，写一个正见。那正勤呢，啊，不是，就是精进力呢，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就是如果有正精进的人，他一定是会修这个正语、正业、正命。那念的话，念力呢，念根就是正念。定的话就是正定。那慧的话就是无漏慧。哦，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有这样搭配。哦，好，我们继续看七觉支。七觉支又称为七菩提分啊。那第一个是责法觉支啊，所以这个支有分的意思啊。导师先破题解释这个责法是什么啊。责就是检责、抉择啊，是观慧的别名啊 ，Vipassana 观慧的别名。那法呢，就是正法 啊，就是我们所观的对象啊。那它是七觉支的主体，其他六个就是助成啊。所以七觉支是责法觉支最重要的啊。好，喜觉支就是喜是喜受啊，深藏法味，远离忧苦，得到悦乐。第三，精进觉支就是依这个责法觉支而让自心那朝向于极灭的精进。念觉支就是正念相续，清安觉支是因定而得到身心的清安。所以这个清安定跟舍呢，它有一点像是得到禅定的功德啊，啊，所以定觉支就是与慧相应的正定，舍觉支就是舍心所啊，行运当中的心相应法的舍心所。这个舍心所是大善地法，大善地法来的啊，大善地法之一啊，舍心所啊，它是住心平等，不取不舍啊，不取不着啊。那在去觉支一般我们这样子解释过后呢，就好像就没有了，对不对啊？那但是在那个我们中国有一位法师啊，很有名，隋朝的慧远大师，他有造过一部书叫《大乘一章》，他在解释七觉支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受益蛮多的。他说七觉支呢是要觉悟的最靠近的临门一脚，所以这七个呢，它是在修止观最重要的七个菩提分法啊。所以他说七觉支最主要的就是责法觉支还有定觉支这两个。这个你们还要吗？啊？还要啊？那我要写哪里？可以转过来吗？可以啊，但是很难转哦。转是变那个白色。还是用讲的就好了。对，后面是白色的。可以吗？不，好了，我。好，我用写好了，我写小一点。那大乘一章呢，大乘一章他是怎么讲呢？他说七觉支可以用止观来收摄，因为我们在学习解脱啊，见法最主要就是止观啊。那在七觉支当中，属于止的是哪一个？定觉支。那属于观的呢，责法觉支，因为它是观的别名嘛，对不对？所以观的话就是责法觉支啊，那止的话就是定觉支。那也许大家说，那其他呢，其他放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古德的厉害哈。他说其他的它是助成而已啊，帮助我们得到止跟观。那清安跟舍它是帮助成就禅定的，就是这个。我们要得到定呢，要有清安还有呢舍这两个，舍觉知。那剩下的就在这里咯，观呢是要什么帮助呢？精进觉知，还有哪一个？喜觉知啊。他说这其他的这四个呢，他们是助成啊，他是帮助的而已啊，帮助得到禅定啊。所以我们有舍觉知跟清安觉知，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禅定。那如果我们有喜觉知、精进觉知，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责法觉知。啊？哦，还有一个念哈，念是两个都通啦，止跟观都通，哎，修止修观都要念觉知啊，所以那个慧远大师他用这样子来配也是不错的，那当然有另外一种解释是说，如果我们有了定觉知， 我们如果修禅定成就的话，我们内心会怎么样呢？会住于平等舍，也会得到种种的清安，对不对？好，所以这三个呢，它比较像是一组的。那择法觉知就是，如果我择法择对了呢，那我在修观的时候呢，择法择对了，我就不会落入我执常见。那这一种呢，就会保持精进。那精进的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心就会产生什么呢？对法的喜乐、喜悦。所以呢，这个择法、精进跟喜呢，他们又是比较相应的在一组，这样 OK 吗？啊，嗯，所以这七觉知其实它是可以互用的，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止观啊。好，我们再来往下看，以择法为中心的七觉分能达成觉悟啊，觉证。那现觉正法，知法入法啊，就是现觉正法，知法入法，就是在阿含经的形容，就是得法眼镜啊，就是见道的意思啊。就能对治诸法中的疑悔错谬。那在迷不觉的众生，在人生的旅程中，不是面临企图，就是什么呢？就是产生疑惑啊，就犹豫不决啊，那就是走上错路，盲目的而前进，而死路一条啊。那这都是我们众生的一种虚度时光的错谬啊。那正觉的圣者主要要断除的是三结啊，我见、借进取跟疑。那我见第一个的内容就是他对于真理的迷惑，借进取呢是行为，所以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啊，行为就是事啊，事项的事。那疑呢，就是对三宝四谛的疑啊。那如果能够真正的觉悟呢，一切烦恼就不再升起，心安理得，正知灼见啊，充满正觉的喜乐啊。好，请看180。那没有再忧悔啊，于法无畏啊。那在一切菩提分法中，这是最重要的。好，再来我们看八正道。那如来说法最先开示的就是八正道啊，帮助我们向正而以及起悟啊的修行必然的规范啊。那正见啊，就如刚刚所看到的，他对于四谛、二谛、一时谛的知见，那深彻了解、掌握，那是八正道的主导者啊。正思维，就是将上面正见的内容深思而求于实现啊，这二者是属于慧学啊。那下面三个啊，三四五呢是属于戒学啊，就是正业、身业哈，正愚就是愉悦，那正命就是生活的经济，这三者是属于戒学。那正精进呢，是断恶修善，通于三学。那后面两个呢，是属于定学啊。那正念就是细念在前，不忘失。那正念的话，就是借助这个啊，正定的话，就借助这个细心一处，达到禅定。好，我们看底下，八正道以无漏的戒定慧为体啊，这不但是圣者。八正道能入涅槃，也是凡夫邪道的彻底的对治啊，所以能对治邪道的一切众生啊，就是八正道。嗯，那有八邪道的话，就一定会堕入恶道了啊。嗯，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有这八正道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解说啊，解说才一句而已啊。啊，我们大家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勤修，殷勤修习哈，嗯，常应勤修习行啊。好，我们看底下的说明，菩萨善修智要以达自利利他啊。那上面已经介绍过三类实相的对治行啊，就是173 那再来七类三十七品的菩提行，都是菩萨应该要修学的，以智慧为主的法药，这样菩萨才能够自利，而且用这些智药骗十方去度化众生，那这个就是利他。那转声闻法药为菩萨法药，这些法呢，前面所谈到的 这种呢，都是声闻法来的，那为什么称为菩萨法呢？好，我们请看181。大圣能够含受一切，所以名为大。那这些声闻所修的三乘共法，也就是大乘的修法，如大般若经摩诃严品所说的三十七道品等为大乘法。那这个是很多人误会的，说菩萨不修这个三十七道品是有一点误解。因为在大智度论大家可以看注脚42，大智度论也有提到说，外人有第一行，外人问说三十七道品是二圣法，六度才是菩萨法，那菩萨为什么要说声闻法，为什么要说三十七道品？那我们看答曰，菩萨他是要广学一切善法一切道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嘛，所以呢菩萨他是一切善法一切道都要学的。那第二复次第二个理由，那龙树菩萨说，你哪里看到三十七道品是只有二乘学的，那菩萨不可以学，你在哪里看到？他说在摩诃般若经的摩诃严品呢，佛说四念处乃至八圣道是大圣法摩诃严，三藏中也不说三十七道品独是小乘法，所以龙树菩萨他也是用这样的理由来反驳，那第三个理由就是佛以大慈故，佛以大慈悲故呢，说三十七道品涅槃道属于众生愿，属于众生因缘，各得其道，就是如果想要修解脱道的人，修三十七道品他就能证到二圣果，那如果是希望成佛道的，他修三十七道品他也能够成就佛道。那这里龙树菩萨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好像龙王降雨呢，大树大草就能够吸很多水分，那小树小草它吸的就少，但是呢水分是一样的，所以法是无高下，那高下呢是众生的根基，所以三十七道品它是就是处世法，大家都是要学的啦，是共法，是大家都要学的。那这三十七道品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就是成佛之道的233到234页呢，导师有把这三十七道品收摄为十法，对不对？这十法就是大智度论卷十九这里所讲的三十七道品可以收摄为十种法那这十种法导师在成佛之道说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可以全部含摄三十七道品，八正道我看大家 等一下你下大家下课赶快照相起来， 我再画给大家好了不然我这样讲我看很多人也抄不到好，我们再继续看上面的本文，阿拉伯数之二，在大乘菩萨的修学起来也许比声闻还要深一层，那如以没有处离三界为没有处三界愿为无愿解脱门，那以涅槃极境来对治境颠倒，以不堕我见来修四念处，那这就是更深一层的教法，只要有大乘心行来修学，小法也变成大法。那大乘的心行就是大乘三心就是智慧慈悲心愿这三个好，我们来看经文的解释，请看182页 如来将这些法要说明之后呢，就结告迦叶说，迦叶，这就是菩萨的必经之要，能彻底的救度众生的大法啊。那无论是自利或者利他，作为菩萨修学应该要时常精进实行的啊。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必经之要的内容啊。那这里是瑜伽师地论卷八十的这个内容啊。那但是跟我们宝积经是非常一致啊。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表左边来看的话，这些远方便呢，它能对治的是什么呢？出品杂染，有没有？左边，你看左边哦，哈。那如果是我们这种切近的菩提分法呢，第二个表呢是中品杂染，有没有？所以上面那一个呢，这种是比较粗重的烦恼啊，粗重的烦恼。那比较次等的烦恼呢，就是修菩提分法来对治啊。那上面那个表呢，就是我们早上所介绍的哈，就是右边哈，这些法总共有十种，大家可以自己标哈，不净观一，慈悲观二，因缘观三，空解脱门四，无相五，无愿六，无常七，苦八，无我九，涅槃十。这个就是三类十相了，对，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对治行，就是这十相，这十种法啊，可以吗？可以哈，嗯。那再来的话是菩提分法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过的啦，哈，嗯。那这个必经之要啊，为什么他要用制药哈？前面导师有提到，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的、超越生死的，只有智慧，对不对？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超越生死的。所以在《大智度论》有提到说，智慧如苦药啊，那慈悲呢，就如美药啊，很美丽的药。那智慧是如苦药的啊，所以这种智慧的药呢，我们说苦口良药，它是能够治我们生死轮回的病啊，所以叫做必经之药啊。那慈悲为什么叫美药呢？因为大家都喜欢别人对我们慈悲，所以它吃起来呢是可口可乐的啊，所以慈悲就是像很美的药啊，那吃起来是甜甜的，嗯。好，那到这里是告一个段落哈，那底下丁二呢，就是进入到处世之要。好，到我先补充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181页的地方，注脚42啊，注脚42，刚刚我讲了第一个问答，对不对？那第二个问答呢，是在中间，有看到吗？注脚42，中间啊，问曰37品，有吗？那第二个问答也是很重要哈，就是他龙树就外人问龙树说，37品虽然没有一个地方说他们是二圣道啊，不是菩萨法，但是用道理是可以推知的，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久住生死，要往来五道，不能够快速的取证涅槃。那但是37道品呢，它是但说涅槃法，就是切近处嘛，它是切近的，切近涅槃的法。那不说波罗蜜，亦不说大悲。那所以呢，知道呢，这37道品不是菩萨法啊。那我们看龙树菩萨怎么回答哈？那龙树菩萨回答，他这里也是分成三个角度来解答。第一个，菩萨他虽然久住生死，但是他也要了知如实道，还有非如实道，是世间是涅槃啊。那 知道这个过后呢，菩萨就立大愿。那因为众生非常的愚痴可怜啊，所以菩萨他要发愿，我当拔众生着无为处。这个着呢不是执着，这个着是住在无为处，就是涅槃啊。菩萨他看到众生于没有苦痛自造苦痛，所以菩萨他悲悯众生，那发愿呢学习这一些三十七道品，帮助众生安住在涅槃处啊。所以像《金刚经》讲的，皆令众生入无余涅槃啊，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的话，就是以是十法行诸波罗蜜，能道佛道。菩萨虽学，虽然知道这一些涅槃法，未具足六度，所以他不取证啊。那这里就举了一个譬喻说，菩萨的悲心啊、悲愿呢，是如射箭啊，箭箭相助，不令坠夺地哈、啊。就是菩萨把箭射出去呢，因为这个箭就是能够超越三界嘛哈、啊，能够飞过这个界限，但是他。如果箭一掉下来呢，就是证入涅槃的意思啦。箭如果掉到地上，就是证入涅槃。但是他不要让那个箭掉下来呢，箭快要掉的时候，他又从他的尾巴这样再射一箭，就是射到那个前面那一只箭的尾巴，让他不要堕地啊。所以菩萨的悲心就是箭箭相助呢，就是让他不要堕地。但是我想问大家，菩萨即使悲心再广啊，他有没有一天还是证涅槃？有没有？有，功德圆满他就证涅槃。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入涅槃啦，对不对？所以呢，不是说菩萨是永远不入涅槃的啦。讲永远不入涅槃的，龙树也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功德圆满他就自然就要光荣身退。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解答啊。好，我们再来看复次第二个解答啊。那龙树菩萨说，如果像你所说的菩萨久住生死，那应该要受种种的身心苦恼，那如果不得这种如实的智慧，那怎么可以忍耐这一种身心的苦恼？没有这一种三十七道品的智慧啊，流转生死是何其的苦啊。所以菩萨如果没有真实的智慧啊，发愿生生世世来度众生呢，是自己受苦不了，对不对啊？所以菩萨呢，他要学习这一种道品的实慧，道品的如实智慧，以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呢，能转世间为道果涅槃。所以菩萨利用这一种如实的智慧呀、啊，他生生世世来度众生，他也不会为这些身心的不圆满而退失道心。或者是众生难度啊，而退失道心啊，所以菩萨要学习三十七道品是应该的。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再一个复次，就是第三个复次啊。声闻辟支法中，辟支佛法中，就二圣法中，不说世间即涅槃，因为智慧不深入诸法故。菩萨法呢，他说世间即涅槃，智慧深入诸法故、啊、就是他能够把世间跟出世间、啊、用这种空的智慧啊，如实的智慧给他就是结合，他不会把它切成两段、啊、所以菩萨呢，他不会说厌离生死心求涅槃，因为他是生死即涅槃、啊、色即是空，他这两者呢，他是能够融合的。那所以最后一行有提到说，菩萨得是实相，不厌世间，也不乐着世间。那三十七道品这种如实智慧，菩萨还是要学啊。所以你看菩萨呢，他是跟厌离先生众的声闻呢是不同的啊，他是不厌世间，不乐涅槃啊，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意思啦啊，嗯。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大智度论》的解释很好哈？哎，非常精彩。嗯，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有没有？ 好，我看到这里先下课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我们再看出师制药啊，嗯。